Hello，大家好，这里是窗里窗外 Fantana，我是 Linda。有一阵子没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一期呢是我们2019年的第一期。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很想念大家，也希望大家也想念我们的声音。在这段时间，我们窗里窗外的各位同学和朋友也都经历了各自的成长。那不管是考研、工作，或者是结婚生子，我们也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也希望能给大家带去更好的节目。那我相信，在新年伊始，有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希望得到一份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就想来聊一聊，在求职及应聘中的一些基本法则以及基本的技巧。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做客的呢，有三位朋友，他们分别是天天、小赵和 Joy。那先请他们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大家好，我是天天。
大家好，我是赵四，就是小赵，然后现在在律所工作。
Hello，大家好，我是 Joy，我在加拿大食品公司做质量监管，现在工作已经4年了，很期待和大家分享一些求职的技巧。
好，谢谢大家。我们四个人中间呢，天天跟我是基本作为两个求职的团体，他代表是还在读的学生，然后我代表是刚刚毕业的应届生。我们就想对小赵和 Joy 咨询一些在求职以及应聘中间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技巧。以我目前的了解呢，就是在求职的整个流程中间，它大致的分为找工作、投简历、面试、接 offer 以及入职这么5个阶段。那接下来我就想从这5个阶段依次的来跟他们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去找工作，有哪些渠道可以让我接触到这些工作有开放性的职位？
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要看专业。那我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呢，第一个可能就是会用招聘网站，但招聘网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是信息量非常大的一个东西，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筛选。最直接的方式实际上是去这个公司它自己的官网，它一般在招聘页面会有要求，还有开放的职位，大概的流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直接找自己的学长学姐，特别是说有在你心仪公司工作的学长学姐，你们直接找他去聊，其实最好的。而且我理解是说，如果通过这个渠道来转的简历，是很快可以进入到负责 HR 的邮箱。大概流程是这样的，就是我见到的 HR，比如说他们从一些招聘网站上，可能会先给手下小弟小妹们筛一轮，然后他们再看一轮，所以其实你的简历很有可能进不到大 HR 那边。但如果学长学姐的话有这种信用背书的话，其实大 HR 很有可能会直接看到你的简历，或者说大 HR 很有可能会直接把你的简历转给相关的合伙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比较高效的办法。再就是有一些论坛，因为我是法律专业的嘛，所以法律专业的论坛中实际上是会经常有那个职位放出来，所以你要多看论坛，包括论坛其实下面的评论也是有很多的信息给你，比如说有些人会介绍自己的背景。就说我是什么什么样，然后问说，这个发布招聘帖子的人，我是有希望的吗？那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回复，其实大概自己心里有一个底子。那还有一个就是说，那这个就比较直接了，就是因为律所可能跟其他公司不一样，我们会把大合伙人的信息放在律所的介绍页上，就是比如什么背景做什么业务的。那你如果你有就特别心仪的组，或者有特别想要在他手下工作的合伙人，你也可以直接给他发邮件。但这个的回信率不是特别高，但是是有可能的，而且你会直接把自己的简历递到他的手中嘛，所以可能说机会，当然主要是看对方合伙人的态度吧。
OK，那这个从小赵的回答中，他其实强调了一点，也就是大概我们所了解到的人脉。那我想问问 Joy，这个情况在海外，在温哥华是不是也同样的受用呢？
我觉得小赵已经说的基本上比较全面了，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毕竟国内就是他刚刚说在招聘网上可能就是需要筛选，需要花的时间比较多，然后包括他也提到了投简历有小 HR 和大 HR，那么就是在海外可能总体的人口数就没有那么多，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找工作需要经过的工序没有那么多，所以就是可能会有点更简单一些吧。然后招聘网站就是 这边的就是国外的招聘网站，就是你可以设置你心仪的那个职位，过一段时间就会给你发就是新出来的和你心仪职位的这个招聘信息，发到你的邮箱里，给你节省一些时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边用的比较多的是 LinkedIn， 国内也有，就是国内叫领英嘛，在那个上面你也有就是渠道可以搜到相关的职位，就是你想去的那个公司可能可以搜到相关的人，然后他和你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有的人就会主动就会去给那个人发，就说哈，我对你们公司的什么职位感兴趣，你可以就是可以占用你5到10分钟跟我聊一下，这样的话算是让你一个快速了解那个公司的一个概况，还有对那个职位的要求吧。嗯，然后还有就是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也会去参加一些论坛，然后在那可能他有一半是讨论就是说跟工作比较相关的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那剩下一半其实它就是给你一个和别人去展现你自己的机会，所以我在那种场合我就会把自己的简历带上，然后就会去介绍我说想找什么工作，就是可能在那种场合你也能比较快的接触到就是相关公司的人，然后去介绍你自己。嗯，
哦，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些建议哈。那因为你们同时两个人都提到了说找到自己心仪的位置，在众多的这些开放的职业中间，你们有没有一个标准去判断这些位置是适合自己的呢？
嗯，我觉得一开始如果是第一份工作的话，其实你对整个求职就职业市场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概念，所以说更这个时候就是你的学长学姐他们真的是能给你带来很多就是说对行业的一些认知，然后你自己的话就是好像在海外就是也有那种求职软件叫做 Real Talk， 然后在那个上面你就可以搜你想找，比方说你感兴趣，可能比方说像我是做食品的，那可能可以去做研发，也可以去做质量监管，那么我就在这个 app 上搜这个职位，那我就会搜到相应的人，然后那些人就是他们会愿意做你的导师，就是可能他在那个行业已经做了，所以说你有很多问题就可以问他，就其实这也是一个就像是学长学姐的角色，只是说可能让你更全面的了解这些东西。然后我个人会觉得说找工作不太可能一步到位一下子就能做到你喜欢的东西，但是你的眼睛你要定一个目标，你的眼睛就看着那个目标，你要知道你每走的你每走的每一步都是冲着那个目标去的。
那现在对于在校学生而言，可能我们很多人还没有一份比较可爱的比较完整的简历，那么对于求职信这一方面也没有相关的了解，小赵和 Joy 你们两个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简历其实不一定要样式很漂亮，但是一定要内容重点突出，在律所的话其实特别机会看到你出现任何字体或者说错别字的问题，包括如果用全角符号始终用全角，用半角符号就用半角，就是这个其实可能会影响律所对你的第一印象。 HR 最看重的可能比如说在法律方面的话，就是你思考成绩，你的外语能力，然后你参加的法律类的竞赛，那其实一些七七八八的小爱好或者说可能跟这个中心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其实可以稍微往后放，稍微精简，就是你特别引以为豪的比如说一些什么乐器啊，参加过什么比赛啊，就是这种相对无关的信息一定要往后放。
对，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在准备简历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个岗位需要哪些非常核心有竞争力的能力。
对，然后在就简历命名的时候，因为 HR 每天会收到大量的简历，其实你首先你的这个简历命名你就不要写谁谁的简历，你要把你自己的所有闪光的信息放在这个文件名里边，谁谁比如说什么大学获得过什么就应聘什么职位，就是你可以让 HR 在看到这个简历的时候大概知道你是什么背景，你是希望去哪个团队，所以这样子其实会省 HR 的时间，包括他以后归档的时间，这也是会影响对你的印象吧，我觉得。
对，所有有关于你对岗位的需要和期待，你个人的闪光点要放在 文件的这个题目里面。
对，一般其实我看简历一般是谁谁几几级哪个大学，然后应聘什么岗位，然后有的可能还会再加上一些就其他的相关信息，把你的突出的信息放在你的简历名称里边，这样会方便他们筛选。
哦，
那相对于在投简历和之后的面试及剩下的那些步骤中间，你们会觉得在写简历和写求职信上花的时间的比重大概是多少呢？
我觉得简历和求职信是你的敲门砖，但是呢，当时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海投简历嘛，在换工作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在简历上花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我想补充一个，就是投简历主要就是你要看公司它有什么要求，那你写的每一份简历都是不一样的，就你就争取把你自己的每一条都能就是匹配到公司的每一个要求上，会把最突出的那些放在最前面。我之前有听说可能 HR 在看你的简历就用30秒，他就是一眼扫过去看你和这个岗位有多匹配，如果说看到都是一些他熟悉的字眼，可能好，那他就直接给你打电话了。如果说他看了一下觉得不匹配，那可能你就直接过了。真的，我觉得简历就是一个敲门砖吧，他不太可能就是在 HR 决定要不要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不会看你这个简历看很久，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那我们刚刚聊到的都是在找工作以及写简历写求职信方面的一些技巧和一些小赵与 Joy 的经验。那接下来我们面对的一个大坎就是真正的面试，因为这个完全就是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那它体现的就是你最真实的你应聘者的样子和你的应对方式。我会好奇面试一般是分为哪几个阶段？
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公司 HR 他自己喜欢怎么做。比如说有的 HR 可能就回你一个邮件，那有的可能会直接给你打电话，那打电话跟你约时间有可能会是你跟 HR 就是交流的第一步，也没有必要太紧张，只是约个时间嘛，你只要能把你的事情说清楚就 OK。 在面试之前的这几轮沟通可能没有那么多特别实际的内容。
这个海外相对来说简单一些，一般 HR 他看完你的简历之后，他对你感兴趣，他会给你电话面试，会了解一些你的基本情况，看看你究竟大致他自己先去估量一下你对这个岗位有多匹配，包括说你最基本的对这个岗位的要求，比方说你的入职时间，比方说你是周一到周五可以上班，还是说有的工作是要求你周末上班，就是先这些硬性的东西先确保说你可以。 HR 他也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是会问你对薪资的期待，然后一般会在最后问。个人觉得不要正面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你直接说的一个预期，可能他觉得公司给不到，可能最后就直接就不会让你进入第二轮面试。而且就是看 HR 个人的素养，像有的 HR 他比较专业的，他会就是给你介绍说那么接下来的面试会是什么样角色的人来给你进行这个面试，然后问一下你可以面试的时间，然后之后再和你邮件最终确认这样子。
对，我们的区别应该是我们通常是先笔试再面试，所以可能就是你要过了笔试关才会有 HR 过来跟你聊一些细节，所以最开始基本上只是约时间而已。
好，那看来这就是各个行业之间还是有各个不同的这个游戏规则或者是相关的制度。之前有提到说这个问到薪资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其实说是就是我听到的大家的建议其实也都是有各个方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技巧吧。
我的想法实际上是你可以直接去聊，但是是不是在这个环节，就是 HR 还没有选定你的时候你去聊薪资，当然是会显得很着急嘛。我觉得一般是等你差不多面试笔试和面试都结束， HR 看起来是对你有兴趣的时候，这时候你是可以去争取的。特别是我们行业，我们会很直白的说，比如说我觉得我的经验其实不应该只是那个起步门那个年 年薪，我觉得我应该还要再加30%这样子，你可以去聊。那 HR 也是有很有经验去应对这些事情的，那他会说他的想法。我觉得一个成熟的公司的 HR 他是会很坦诚的去跟你沟通这个问题的，而且是可以磨合，他再给你减10%，你再加5%，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沟通过程，我觉得这个还好。但是你最好还是要放到最后再去沟通，就是你当然你自己要判断说这个公司多需要你，或者说你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好的职位，或者你要去做一下这个职位的调研，问一下学长学姐他们最开始是多少钱，就是这是需要很多因素来影响的。
好，那就是关于薪资其实都是可以协商可以商量的，只是说不要在就是面试的最初阶段就把这个问题这么直白的提出来，而应该是到了最后双方已经接洽的差不多了，觉得这个职位同时是对我满意的，然后我这个候选人也是对公司所需要的，在这个层面上然后再去讨论这个薪资的问题更合理。
对，因为最开始 HR 不了解你的背景，然后对你没有一个印象，然后你的比如说主管合伙人他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其实你聊薪资的意义不大。然后而且你真的想要知道范围的话，其实像这些都是有一个很固定的大概的数额，如果没有尤其优秀或者尤其差，大概率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浮动了。
对，可能之前 Joy 提到的是在海外这边这个问题不是作为应聘者提出来，而是作为 HR 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应聘者，然后就在这个最初的阶段，所以他的建议可能是说，如果这个问题被放在了很开始的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尽量不要正面的去回答
吧。对，我觉得在国内也是一样，最开始的话不要那么直接去提要求，
谈钱的问题。
对，
你
还没有
一场
谈钱。
对对对，没错。
对，
那我们如果已经过了电话面试跟 HR 的这个直接沟通以后，那接下来的就是进入就是正式的，可能是1:3或者1:4甚至1:5的这样的见面的面试。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问到关于技术方面和你的个人不管是人格啊或者是你行为方面的问题。那在这两个大类中间，你们经历过的关于这两类问题的这个比重大概是多少呢？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看公司，就是比如说法律招聘的时候，笔试的结果其实已经展示了你的专业能力，那其实如果在正式面试中还会跟你聊两句的话，很有可能是针对你笔试内容的，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写，你为什么做这个分析，那所以就要求你其实在笔试的时候大概记得你写了什么，因为求职季的时候你会做很多份笔试题，但是每个律所可能进入到面试的时候都会针对你当时写的一个回答提出一个问题，所以你就一定尽量做一个小笔记，就记得我在这个律所的当时答题是怎么答的，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合伙人看一下你这个人的性格能力什么的，聊一下你过往的经历。我觉得这个就是公司律所和律所是非常不同的。那我这边其实之前也去面试过互联网公司，就是我最早其实际上是知乎的法务，那当时我们是面了6轮，但这6轮中其实都没有再聊你的专业能力，因为他们其实更看重的你跟团队的契合度，所以当时比如说黄继新啊周元他们还会自己来面试，那其实主要跟你聊的还是说你对这个工作的期待，然后我们能给你提供什么，是一些就是更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体感受还是要看公司他自己本身的气质吧。
嗯，同意。
那因为有提到就是这些大的问题，因为我也有看一些网上总结的说就是最常被问到的一些面试中间的问题，那么有几个就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大，或者说是我之前并有点比较难于准备的问题，就比如说是你如何体现你跟团队的合作，或者说如何体现你是合群的，你在未来的这个团队中间能够融洽相处，或者说是你当你与上司意见相左的时候你如何应对，当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会需要举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例子，还是说他们会给你一个场景然后让你去做判断呢？
我个人来讲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他们不会给你抛这种你在工作中遇到什么你会怎么做的问题，他们其实更愿意就是跟你比较自然的聊天。其实我觉得在聊天过程中其实可以了解你这个人蛮多方面的，所以我确实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嗯，
这个问题我在求职中会遇到，而且 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行业相关，就是可能我食品行业会比较问这种问题，就是他会给你一个比较具体的场景，然后问你怎么去处理。那么，有一些就是跟技能更相关的，那么你就说你的想法。如果有一些是看你和这个团队的合作的，你说出你的想法，然后也可以去提之前，比方说你的一些团队合作的一些例子。然后，我很同意小赵的观点，面试可能双方的交流吧，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电台的这些东西，你从对方的反应来决定说你是讲到那个点就 OK，还是说你要再去补充一些细节。
对，我觉得就是还是真诚吧，真诚的去展现你自己。而且我其实个人觉得这是个双向选择的，这么一个阶段面试的时候，比如说你其实很坦诚的展现了你自己的一些特点，那对方就觉得你不合适，把你筛除掉，其实对你是好的。就是假使他们觉得不然还是留在团队里吧，但是实际上他们团队的整体的行为方式跟你是差很多的，其实你也会很难受。所以我觉得就真诚展现自己，也给自己一个删除。就是这份工作的机会吧。
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最常听见的说，在面试中间做自己，就是你是怎么样，你就表现出来你该有的那些应对方式。然后在公司选择我们的时候，同时我们也相当于是选择这个职位，选择这个公司。
我是
好。
这么理解的，
那我们当我们真正去面试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小细节需要注意啊，比如说我们穿什么衣服是比较礼貌的，我们应该当天有一个怎么样的精神状态。那么男生的正装好像是比较容易想象到的，但是女生这边她对于着装的一个要求是怎么样的？作为你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我觉得你的穿着要表现出你是尊重这场面试的，所以说可能要稍微要化妆，穿得稍微正式一些。但至于着装具体到，就比方说可能有的职业就是要穿得很正式，有的可以稍微的随意一些。我觉得这些就是可以问一下学长学姐都 OK。
其实着装以外的话，像我认为啊，可能很多公司对于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在衣着这一方面的期待不会特别的高，可能宽容
对，
度
我
相
是
对也会
想
高一
说，
点。
对，我是想要说这个，就是你其实，只要端正，不要太出格，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会特别被在意。当然，就
对
是首
的。
先你要穿的展示你是尊重这个工作的，不要穿什么人字拖啊这些常识，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都知道。但是，是不是一定要就是花那么多精力在着装和仪表上？我觉得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
对，可能你能够给对方展示出一个你的放松、你的自信，可能会
对，
更好一点。这也是给我们很多的在读学生吃了一个定心丸。那在我们正式参加面试之前，我们怎么去准备他的笔试和面试啊？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那个工作性质。像律所的话，可能笔试题一定是法律知识嘛。那就比如说我现在律所，它就出了名的十年不换题。然后，其实或者说问学长学姐，或者你就自己单纯的去做好法律学习吧。
刚刚也是提到，在面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内容可以是事先准备的，但是另外一些内容，可能面试官会希望听到你的真实的想法。这一方面的话，你在面试过程当中，哪些东西是事先需要准备好的，而哪些东西可能临场发挥，讨面试官喜欢一点？
我觉得面试中一定会要你临场发挥，就是因为大家问的问题会差很大。就我们找，那比如说我找工作的时候，最提前准备的一段可能是英文自我介绍，因为。
对，那你在面试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关于临场发挥的一个问题，你觉得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很中规中矩的行业，就是大家。可能不会特别去探讨你，比如说个性或者人生一些灵魂深处的问题，那其实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固定的，关于你的职业规划啊，关于你的在校经历这些问题。那我们当然这是国内可能会特有的一个现象，就是比较糟糕的，就是问你这个女孩的家庭规划。 这个是很糟糕的，这个是很多公司都会问你的。比如说你是一个25岁的女生，他们就会关心你最近婚恋情况，是不是有可能会去结婚生孩子。那其实这个你也没有办法，那只能说没有计划呗。
之前看到可能面试官会问你非常有趣的问题，比如说，哎，你跟我说一说家乡什么东西最好吃，你通过你的描述让我对你的家乡产生兴趣，就诸如此类的比较有趣的个人发挥程度很大的问题嘛。
因为比如说你做什么销售啊，或者说更对外的行业，他们可能会考就出其不意的给你搞一些就是沟通技能小测试，但是其实我们这种比较中规中矩的行业不太会突然就不太会让你出其不意吧。
那当我们在面试的过程当中碰到一些实在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不管是专业上不太好回答，或者说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客观原因不太好回答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比方说我们高中的时候你去解一道数学的大题，你不会做，但是你会尽量的把你所能呈现的思路还是写在答卷上。我觉得面试也是这样，如果说这个问题太难了，你还是要努力的去呈现你的思路吧。另一方面我觉得你也可以比较坦诚的，就是说当你讲完你的思路之后，你可以说就是你在这方面之前的接触不够多，但是就是你要表现出你的意愿，你非常愿意，就是也很有兴趣在这方面，就是接下来再多去了解，这是我个人看法吧。
就是要呈现一种，
非常赞同，对，
就呈现一种比较真诚啊，比较坦诚，但是我又比较努力的这样一个姿态是
对，我觉得首先比那个直接说不更糟的是，就是你没有告诉面试官你实际上不知道，但是你在编造，因为其实大家都是有知识背景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其实你瞎说的效果会比说不还要差。那我觉得就是刚刚Joy说的，你可以把你的思路或者说其他比如说方面的知识你可以呈现，比如说法律上我这个法律我不懂，但是按照其他法律的这种比如说立法精神，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这样的，然后最后你要坦诚的说这个只是一个推测，我愿意去学，但是目前来说我确实没有相关的知识储备，就大概是这样。对，
好的。那在面试过程当中呢，除了面试官要对我们进行一些了解之外，还有另一方面是我们也希望通过面试官对公司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了解。那么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和面试官去交流，去沟通，了解到公司的哪些信息呢？
那每个人的侧重都不一样，可能有些偏技术的他就是真的很感兴趣他要去的那个课题组的研究方向，那么可能更多的是问一些技术上的东西，想知道这个组究竟做到了哪一步。我会去问说，那就是我比较好奇就是整个公司的这个工作氛围是怎么样的，那一般 HR 也会如实说，然后在他说的时候你自己心里就有数，你就会去预判说哦，可能这份工作就是跟你的预期是匹配或者是不匹配。
包括 HR 或者说面试官给你的感觉，很有可能会是这个团队给你的感觉。其实我个人经历来讲，我其实遇见过就是让人很不舒服的面试官，然后其实我后来在回来跟我的同行们聊的时候，我说比如说我去了哪个所见到哪个面试官，然后他们说哦，这个就是很出名的就是走人走得特别快的团队，其实这个你是也能感受到的，就你可从面试中感受到一些信号。
那在你们已经有过的成功的面试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是什么信号让你觉得你被 pick 了，你被选中了？
我不建议在你拿就是你最后接受这份 offer 之前去过多的关注这个问题吧，这是我的一个小建议。就是我觉得你很难讲因为 HR 他是阅人无数的，你很难去真正的判断他究竟对你是如何的评价，所以说我建议把重心不要放在这里。
对，你就平常心把这个流程走完再去走下一个，然后再下一步就是看人家是怎么通知你的。对，因为其实你根本不太知道他们对你真实的期待，他们有可能会在你面前表现得非常满意，但是回去一合计就觉得你可能会有哪个问题，然后又会把你踢掉，我觉得这个很难讲。 我是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我现场已经进了第四轮面试，然后现场说我的比如说 PPT 或者 presentation 做得特别好，然后很喜欢我，然后最后私下跟我说团队不要女生了，就是你不要高兴太早。
那我们刚刚就已经聊到了在求职过程中前面的所有的大步骤，那最后就终于到了我们这个接 offer 这一步。那我就想问，从我们面试结束然后到你接到这个 offer 大概会需要有多长时间，然后从接到这个 offer 到你正式上班这个大概又会给你多长时间的准备期呢？
我有遇到过，就是比如说周五给你 offer， 下周一就一定要你来上班，因为他们就是缺人。那也有就是比如我现在的工作是我面试完过了三个月给了我 offer，那他们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国外的公司可能就是六七月会是财年结束会看有多少个职位可以放出来，然后他们发现有充足的预算在雇你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才会给你 offer，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看运气。但是整体来说比如说应聘季的话就是应该是持平八稳的，就是一步一步来吧。
那这个就是如果三个月以后再给我，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在这个期间已经接受了其他的工作？
我是这样，对，我其实是已经去了其他的工作，然后接到 offer 的时候也是比较纠结，那对方 HR 可能也是跟我聊了真的是聊了好几个周，然后我后来决定说这个下一份工作可能是更适合我的那个，所以我就是直接辞职去换了一份工作。
我也只能聊我的行业，然后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在就是在计算机领域，我的了解一般的话就是面试完两个星期可能会有一个结果，一般就是公司比较尊重面试者的话会和他协商，然后如果比较着急的话尽量尊重对方会再多给到两个星期，因为这边如果是从旧公司离职比较体面的离开是要给两个星期的那个时间让旧公司去准备，那么就是新公司也会就是给出两个星期就是入职两个星期之后入职。
那这个其实就是关乎于你的职位甚至于是关乎于你的这个公司了，所以就是大家在求职和到了这一步以后还是就说要调整好心态。
对，
就是你有可能面对各种情况。
对，真的有时候可能简历真的是太多了，你可能就会收到通知说你只是被放到了简历库里边，那其实有相关职位放出来的时候 HR 可能才会再过来看一眼，所以这个就是很难讲，有可能就是石沉大海，也有可能说像我这种过了三个月实际上他们是需要你只是在等这个财年结束然后再看的，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种可能性的，反正就是调整好心态，你就把你自己该做的做完，剩下就是看一下那个看命吧。
就是能做到自己就做好自己能做的，然后其他的就交给命运了。
对对对。
好，那在入职之后呢，我可能会比较关注一个反差，因为之前也看到过相关的文章说可能你在笔试的时候问你的是高等数学，在面试的时候是考你火箭上天的知识，但是真正到了工作之后你可能心理上会觉得我就是在做一个螺丝钉，在用扳手去做一个基本的加工工作。那么赵思格 Joy 你们在正式参加工作的时候会有这种落差感吗？
会有，我觉得尤其是入职的第一份工作，一般就是我在职场待了四年，然后待在公司看到后面来的新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理落差，可能觉得一开始就让我做这个，我是一个硕士甚至是更高学历名校毕业的就让我做这个，就是大家多少都会有落差。然后我再回头看我会觉得说有时候工作是一个量变的积累到质变吧，没有从基层做的那个经验你以后也很难再走到更高的台阶去看去做更系统的东西。然后针对就是说 有了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再去找新的工作，那么可能这个时候求职者他会一个遇到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会比较，他去了新公司之后，他会不自觉的比较新公司和旧公司，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发现没有一份工作是完美的，就是可能旧公司，有些地方是会让他留恋的。这个时候我给的建议就是说，你一定要明确你为什么换工作，然后这份工作有你需要的东西，你的眼睛要盯着你要的东西，而不要太多的过多的去不满新工作的一些让你不满意的地方吧。
对，
我觉得心态要放平，因为这份基础工作早晚是要有人来做的，而你是最 junior 的那个，就是应该你来做，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而且你在完成基础工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在给你的上司建立一个信任感，就是说他们是发现你基础工作你是可以很好很快的完成，然后他们其实会对你有更多的期待，然后你会慢慢的开始做一些更好，就不是说更好，可能技术浓度更高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要你前期自己去做一个积累的。
对，一定要有一个沉潜的过程，然后才去考虑后面的事情。
对，不然就是你作为一个刚入职的人，把技术浓度交给你做，他们技术浓度高的工作交给你们做，他们其实自己心里也是不放心的，就是他们还是需要先看一下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可以信赖的这样一个员工。
对，也就是你既要有火箭上天的一个知识，那么也要从一开始逐渐去积累拧螺丝的技能和经验，然后再去一步一步往上走。
对，建立你自己的个人信用，就是让大家觉得你是可靠的，才会放心把更难的工作交给你。
对，是吗？就是也就是说，我需要很清楚我的这个落差一定存在，并且我准备好去迎接这个落差，并且在这个比较可能比较低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往前走，有这样踏实前进的一个勇气。这一点的话可能是要给所有求职者的一个忠告，对吗？
对，但是我觉得同还有一个事情你要注意，你也不要闷头苦干。就是如果说这个公司实际给你的职位和他承诺的是有落差的时候，你自己要考虑自己的出路。那这个倒是不是说你一开始就觉得不行马上要走，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跟你同样职位但是比你高一年级的同事他们的状态。那如果觉得比如说一年以后两年以后我的这个职位还是跟最初公司承诺或者说我的期待是有明显落差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说不要继续在这浪费时间。但如果你说你只是刚进去，你觉得你可以做更厉害的工作，但是公司没有给你，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是因为是说你还在建立个人品牌的这个起步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看事情呢肯定是要摆平心态，但是你如果说比如说你在看到五年以后的资深同事他的这个做的工作还是跟你想要的完全不同，你应该要仔细再考虑一下。
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公司里面去看到我们的前辈，一年三年五年，看前辈们现在生活的这个状态是不是我们期待自己成为的那个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的。
对的，
就是
这也是。
对对，
我作为站在求职这个门前的一个应聘者，我还没有开始任何求职过程中的一步，但是对我来说更可怕的不是这个过程，而是说在过程中我要受到的失败。我会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对于像我们这样的这些应聘者的这种心理建设，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提议吗？
我觉得我其实个人不只是对找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整体来说我觉得如果你有了什么样的情绪，你要承认它的存在，然后去接纳它。那其实我觉得尤其是刚毕业的学生，对自己不要太苛刻，就是说你是第一次经历被拒绝，然后你对你自己的预期和现实社会给你的反馈是确实有了很大的落差，你感觉很沮丧，这都很正常。就是你不要因为说自己很沮丧而进一步的沮丧，就说我为什么就是承受不了挫折什么的。就是我觉得很坦诚的讲，你现在这个阶段就是承受不了挫折，你就是没有经历过。但是就是你也要想说，其实五年十年以后再回头看这件事情，它可能对你的人生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
就这份拒信可能很快就淡出你的记忆了。所以说我觉得两点，一个是要坦诚接受这件事情，坦诚接受你感受到了挫折，感受到了沮丧。第二个事情，你要跟自己讲说，这个只是人生的一个很小的阶段，我被拒绝了，它不会对我人生产生最终的实质性的影响。
那会不会在这个期间有可能就是我在开始的时候觉得我是足够自信的，我对某一个职位是能够充分胜任的，然后我一次一次被拒了以后，我会觉得啊，我自己没有那么好，然后职位这个我看每一个职位都会觉得哇，这个职位我做不了，然后就对自己的要求，对职位的要求会越来越低。那
我觉得对这个心态我是绝对有，就是我是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就是你觉得你引以为傲的一些东西可能在面试的过程中都被 HR 打的就是特别
头破血流，
对，真的会让你很难受。包括我连觉得我自己是个女孩，然后我在不是相亲市场了，在求职市场上就是会不停的被问到婚恋问题，然后就这种感觉是很糟的，就是你会对你对这个社会的认识，然后你对这个公司的认识，还有你对自己的认识可能都会变，所以我觉得有这种想法很正常，但是你不要降低标准，就是说你还是要维持在你的这个你的期待的标准上。真的是说每一家都跟你说了一样的事儿，就是你就是不行的话，你在思考自己是不是给自己的定位过高，但是在那之前我觉得你还是要在你最好就是你想要的最好的这个职位上拼一拼，不然你会遗憾。就是说如果你退了一步就确实拿到了，你会开始想说如果再努力一点，其实之前的那些是不是也能拿到，就是我觉得这会让你陷入到更长期的自我怀疑中。所以我觉得先坚持一段你最想要的那一部分工作，等真的是现实或者说周围过来人告诉你你确实没有办法达到他们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你再考虑后退一点点，但是不要一开始就说这个工作不行，那我就再换一个更差的。那你进了工作以后你不开心，你我觉得这个影响反而更大。
就是还是要把自己的眼光放在就是最想要的那个职位上面，就是自己最开始定位的那个上面，然后冲着那个目标去做最大的努力，然后再坚信自己的条件下。
但是这个东西是有前提的，就是说你在选定你的范围的时候，你对自己是要有一个大概的评估。这个评估包括你去看他们之前招聘的人的素质，你的学长学姐的反馈，然后这是有很多信息渠道你是可以去获取的。在这个前提下你建立一个你很想要的，你觉得我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获得的工作的这样一个群，你再去努力。我觉得前提还是要先放好。
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定位要非常明确，然后也要非常就是合理合情。
对
啊，那听小赵跟 Joy 聊了这么多，那我的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求职过程那必然是辛苦的，或者说是就是会布满荆棘的，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成长跟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经历过之前在学校的各种培训、各种成长，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人生的这个路口上面，是要接受新一轮的洗礼跟新一轮的成长跟学习。那他们强调了很多的一点，就是你要摆正心态，然后认清自己，做你自己能做到最强的方面，然后去争取你自己心中最想要的那份工作。今天聊了这么多，通过小赵和 Joy 的故事和分享，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能够获取一些新的灵感或者是一些启迪。那么我们窗里窗外 Ventana 的节目也希望在新的一年中能够继续下去，希望大家也持续关注。然后如果有什么想要听到的话题，或者想要跟我们聊到的一些方面或者信息，也欢迎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在这里就先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也祝大家都能获取自己想要的工作。那先拜拜，
拜拜。